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佛学入门第94页第三行，不杀生而慈心于人，也就是五戒里面的不杀生戒，同时也是十善戒法里的第一条不杀生戒。一般人会杀生，不外乎有下面这三种因素。第一个，也就是贪欲而杀。一般人啊，你要他布施做善事，他会说：“哎呀，我亲家都不够，搁被扒光啊，都说没有钱。”但是如果是为了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啊，特别好吃的东西啊，他呢再贵都吃得下去。听说有一份圣诞大餐，好像是一餐呢、要几万块，结果呢竟然爆满了。很多人都订不到位置。还有这个满汉全席呢，也是非常的昂贵。而且这些老饕们呢，看着这个猴子痛的吱吱叫，照样呢可以打开他的脑盖，然后呢一汤匙一汤匙的挖他的猴脑来吃下去，真是残忍啊。还有以前有一个宰相，他非常喜欢吃鸡舌头，所以呢就吩咐他的属下每天要杀100只的鸡，然后呢炒一盘鸡舌头给他吃。你看有钱呢造业就非常的容易。后来他命中的时候神是这个堕到地狱里去，阎罗王审判他说：“你做了什么功德没有啊？”他说：“有啊有啊，我是个宰相啊，我呢常常为老百姓铺桥造路啊，做了很多善事啊。”阎罗王就大声的呵斥他说：“铺桥造路啊，是你应尽的本分事啊，哪里算是功德呢？而且啊，你还杀生无数啊，所以要判你呢畜生为畜生。”他一听啊急得大叫：“冤枉啊！”他说：“我平常还很勤政爱民啊，我并没有随便乱杀这个老百姓，怎么可以说我有杀生罪呢？”阎罗王就说：“你别忘了，你是不是每天呢都要杀100只的鸡啊来给你吃呢？”他说：“我没有吃100只鸡啊，只是我有吃一盘鸡舌头而已。”阎罗王就说：“对呀，你看你为了吃一盘鸡舌头，是不是要杀100只的鸡呢？那这些杀生业呢，通通都要记在你的头上。”这下呢，他才知道，因为他的口欲，所以呢，而犯下了这无字的罪业这么大。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贪着口欲呢会杀生，再来呢也就是贪得这个钱财也会杀生，希望能够从这些动物身上获得很多的利益，所以呢有的杀猪宰羊这个取犀牛角这个象牙，连宝玉的野生动物呢他都不放过。然后你看为了做一件比较昂贵的貂皮大衣呢，他就得杀多少只的貂各位呢可以想象得到。前阵子电视上还报道大鲨鱼呢遭到了历年来的大浩劫，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鱼翅，所以鱼翅很贵，那很多商人呢就希望能得到这个暴利，于是出海去捕鲨鱼，捕到鲨鱼以后呢，他们就只割下它背上或者是肚子的鱼鳍，其他呢 整条鲨鱼呢又丢回海里，造成血染大海，啊，惨不忍睹。像这样呢，为得贪得啊自己的这个不义之财，结果呢杀生无数，啊，罪业呢当然就很大了。那第二个杀生的原因，也就是嗔恚而杀，常常呢跟人家一言不合啦，啊，为了泄恨报仇，所以呢就起了嗔心来杀害对方。这个呢在我们现在社会啊就屡有所见啊，非常的可怕。第三个也就是邪见而杀。我们中国的习俗呢以为拜拜祭神呢都是要用三牲啊，猪还有鸡还有鱼啊，这三牲呢来祭拜，碰到更大的日子呢还甚至还要杀猪公啊来大拜拜。其实这是错误的知见。你想杀生是造业，哪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福报呢？就像以前三地同胞他们认为要求平安丰收啊，就必须啊取人头啊来祭拜天神，后来才被吴凤啊牺牲他的生命，然后改变他们的观念啊，取消这个取人头祭拜的这种可怕的习俗。这种也就是邪见而杀，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就无知而造下很大的杀生业。那杀生业的轻重是依杀生的动机还有对象以及杀生的方式和次数而有轻重的差别。轻的杀生业可通忏悔，重的呢就不通忏悔啊，忏悔呢也不可以消。如果你杀生的动机是基于刻意的蓄意去做的，那么罪业就比较重。如果你是无心而犯下的，那么就比较轻了。还有杀生的方式啊，跟杀生业的轻重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是一刀啊就给他毙命，或者是慢慢的把他凌虐而死啊，看着他痛苦而死，那这种呢杀生业当然就比较重。还有你是初次犯错啊，只杀一次，或者是累犯啊，连续杀好多次啊，这个罪业呢当然也有不同。那最重要的是你杀生的对象，如果你杀的是人类，那就比杀小动物罪业来得重。那杀人类来讲呢又有分哦，如果你杀的是父母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圣人或者是你的恩人，这些呢都是属于犯忤逆重罪，一定要下无间地狱。那杀普通人呢，致死是犯重罪，死后堕三恶道。最近新闻有很多是儿子杀父亲或者是父亲杀死儿子的，看得实在令人很难过。世风日下，人心残暴到连自己的亲人都下得了手，真的是比禽兽还不如。一般人是不容易犯杀人罪，但是最容易犯的也就是堕胎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没有限制不可以堕胎，加上现在两性关系啊又越来越开放，所以堕胎也就变成习以为常的事。事实上这也是犯了杀人罪。听黄居士呢他讲，有一个太太曾经打掉十个胎儿，所以在有一次的超度法会中要求黄居士为他十个胎儿取名字啊，希望能够超度他们的婴灵。黄居士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想到要超度他们的这些婴灵呢？他就说， 因为有一次我到医院里去探望我的公公，我公公生病很严重啊，住在这个加护病房里，结果我才到那里啊，跟他没讲几句话，我公公就说，阿桃啊，你赶快回去吧，哎呀，你身边那些孩子啊吵得要命，赶快带走，赶快带走。这时候他觉得很奇怪，我并没有带小孩子来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孩子的声音呢？后来有人就告诉他说，有可能是你啊打掉的那些婴儿的婴灵啊没有超生，所以呢需要超度超度。听说在大陆啊还有更不人道的事情呢，因为大陆啊他们有人口出生的限制，一家呢都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一不小心怀孕了就只好去堕胎。结果有一些奸商就动了歪脑筋，和医生呢合伙，叫医生把堕胎的婴儿卖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把它炸一炸来卖，宣说吃了这些胚胎婴儿就可以返老还童啊，延年益寿。那我们这些台胞啊台商啊，有一些很有钱，但是身体机能不好，听到这个谣传也不知是真是假，就争相恐后的啊去买。听说有一个人竟然一连吃了400多个胎儿，我想这下不但不会延年益寿，死后下地狱永不超生是一定逃不掉的。所以想到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择手段去残害弱小的生命，造下无量无边的杀生业，实在是既愚痴又不人道。其实各位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再好吃的东西也只不过是在嘴巴里才有这些感觉，只要一经过这三寸不烂之舌以后，一下子就通通一样了啊。如果再把它吐出来，你看谁呀敢再吃下去，看都不敢看了。所以犯不着为了口腹之欲而去杀生，何况吃素又可以避免高血压啦、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这些文明病的发生，实在是一举数得好处多多，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又有人问我说啊，那杀人有罪，那我杀自己有没有罪呢？如果是站在国家法律上，那当然是没有罪，但是如果站在因果上啊，那还是有罪的。你看现代人生活养忧储尊呢，比过去的人不知好命多少倍，可是呢他的内心却像豆腐一样一碰就要碎掉，只要稍有不如意或者遇到一点挫折，就想用自杀来逃避现实问题，而且很多都还是年纪轻轻的，父母之恩尚未报答，而且身体发肤呢又是受之父母，我们的生命是父母所赋予的呀，随便轻生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又是情何以堪呢？所以绝对不可以自杀，这是大不孝啊！再加上自己自断性命，一样也是犯了杀生戒，死后还会堕枉死城去受苦。如果再投胎呢，累世啊，他会不断的重演自杀，因为他的自杀种子啊没有除掉。只要因缘一具足，碰到同样的情境呢，遇缘啊，他就会再起现行。所以自杀并没有一死百了，反而是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生。以下还有一些状况啊，也都是犯了杀生戒，像叫他杀，也就是手使别人去杀害别人， 虽然不是自己杀的，但是呢，一样啊，是犯了杀生戒。再来，也就是方便杀，像故意设下陷阱啊，然后呢，放毒药啦，放水放火，来间接杀害，这个也是犯了杀生戒。还有一种叫做咒杀，咒也就是咒术咒语，像有一些人他会一点小咒术啊，所以呢就用咒术咒语驱小鬼去杀害别人，这个呢一样是犯了杀生戒。还有破卵也是犯了杀生戒，这个卵像这个鱼卵啊、受精卵等等，它已经有生命啊，即将诞生，你杀害它呢，那这个罪业也是一样的。你吃一条鱼只不过是啊杀害一条生命而已，如果你是吃鱼卵，那么呢一次啊就是几百个啊几百条生命，那罪业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的人呢，他们捕鱼啊，这个网的洞呢故意用大一点的，目的呢也就是只捕大鱼不捕小鱼。那如果大鱼呢，他知道他有里面有很多鱼卵怀孕了，他也会把它放走，这样才不至于赶尽杀绝啊，让它继续绵延子孙啊，对我们人类啊也有好处。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却不是这样，常常都是用下毒药或者是用电的，一电呢就大小通通都死啊，不留这个余地。还有一种是给人毒药，譬如说卖毒药、农药或者是枪、弹弓、钓具等等，明知道买他去的人就是要去杀生，那这种行业是属于不正命，犯有助他杀的罪过，所以最好也是能够转业。只有两种状况是可以开源，戒律中不结罪，可是世间果报还是不能免。一种是无杀心而导致人死的，像医生他帮人开刀不小心呢医死的病人，或者是小孩子他们在玩躲猫猫，闷在衣柜里不小心呢闷死了，这无心而置人于死地的，这个呢是可以开源啊，戒律中不结罪。另外一种也就是狂乱坏心精神异常的人，他杀死人，那这种呢也是啊可以开源啊，戒律中不结罪，可是将来呢也有可能会得到啊病苦或者是短命报啊，这些世间果报仍然不能免除。讲到这里你也许会担心，那我的行业啊也就是渔夫啊，我必须卖鸡鸭鱼肉啊来养我全家人啊，我又没有能力转业，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你只好用功努力修行，再将功德呢回向给帮助你生存的这些众生，等你赚了钱一有机会啊，你就赶快转业啊，这是不得已的时候，只好这样。这个世界今天会这样斗争战乱啊，也都是起源于人心缺少慈悲，不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结果。所以世尊他以慈悲来教化众生，我们看世尊的佛号就知道了，释迦也就是能人的意思，摩尼呢也就是极灭，能人就是修慈悲心平等心，极灭也就是修清净心智慧心。经上告诉我们说，慈悲就没有敌人，智慧也就没有烦恼，所以人人都能慈悲啊，平等清净有智慧，那么 慈心不杀，一切平等，天下哪有不能太平的呢？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不偷盗而义利节用。偷为诈骗潜窃，盗为抢劫豪夺，不偷窃抢夺人家的财物，叫做不偷盗。因为一切事物主权转移，必依正义，不予取而取，非分取而取，无功而取，都是偷盗的行为。能知生活而遂欲望，叫做利；致力于合宜，叫做义。知利己而须利人，即以利人为利己，叫做义利。人人行义利，节俭日用，奉养父母，维持家庭生活，乐其天伦，与朋友金钱往来而能守慎，则无偷盗之事发生，社会既可安宁，个人与家庭也能得到幸福。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我母亲常常告诉我说，在日据时代啊，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哪有什么小偷啊，抓到就会被切掉一截手指，看他有没有脸再见人。以前呢都是破木门，而现在家家户户啊三道铁门，甚至还安置保全系统，结果还是会被小偷光顾。不只是晚上啊会来暗偷，白天呢更是公然明抢，所以银楼、超商、还有银行、小孩子都是被抢劫的对象，害得警察穷于奔命的到处抓人。而现在骗财骗色的伎俩啊，更是花样百出啊！像前阵子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忽然就收到一封信，信里呢还附带有刮刮乐的抽奖活动。说是某投资公司啊的优惠活动，结果呢，我就给他刮刮看，竟然呢，一刮就中了58万元的头奖。我心里觉得这其中必有问题，因为别的老师都没有这种信，那为什么我会有呢？而且怎么这么容易中奖啊？以前我是连发票兑奖200元都中不到的啊。后来我又看里面，他写着要兑奖需先缴15%的赠与税。后来就想，这其中呢一定啊是有诈骗集团在搞鬼，所以就不理他。隔没多久啊，新闻报道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中奖了，结果呢就先缴出几万元税金，然后等到要去领款的时候啊，那一家公司啊就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像这种想不劳而获的事，现在啊实在是太多了。原因是现代的人呢缺乏正义的观念。古德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分而取，寡廉鲜耻。所以五戒的第二条不偷盗啊，也就是指不做利己不利人的行为。凡是有主人的物品，如果你是蓄意的啊，有偷盗心，不管你是自取啊自己拿的，或者是叫他取啊手使别人去做，或者呢是方便取，甚至是捡到的，或者是因寄取，也就是有朋友呢寄放你啊东西，结果后来跟你拿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啊，啊就变成是你的，这个呢就是叫做因寄取啊，寄放的寄啊。或者是有一种人啊，他会抵债不还啊，也就是赖账啊，啊人肉闲闲的，你能赖他何呢？啊他不还你。或者是逃漏税，这一条偷盗罪啊更大，因为他欠的是 所有国人。你看，一个人如果偷的是私人的一只电话，跟偷走车站旁的公共电话，那哪一个人的罪业比较重呢？当然是偷公共电话的那一个，因为公共电话它是属于十方物品。偷窃公物啊，就等于跟十方的众生结罪，所以呢，罪业比较重。还有，如果你是假冒名义啊，刻假印章、假签名来伪造文书啊，冒领种种贷款申请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属于犯偷盗罪。在佛陀当时，如果你偷价值五钱以上的东西，这个五钱呢，也就是指摩揭陀国当时的钱币，那么你就犯上品偷盗罪，不通忏悔。如果偷的是四钱以下的东西，那么罪业就比较小，忏悔可消。后来偶益大师就把它换算一下啊，认为五钱呢，也就等于是八分银子。那星云大师呢，他曾经讲过啊，也就是等于8000块啊的价值的东西。至于偷盗戒呢，也是很不容易守的。像我们在办公室里，常常会犯了一些这个小的偷盗罪，譬如说，在办公室里打私人的电话啊，拼命的聊天，或者是大量的用信纸、信封、圆子笔，还有影印资料，这些呢，也就是贪一时的方便，可是呢，却不知不觉会犯了偷盗罪。所以最好啊，能够事先啊知会老板一下，说如果有时候不方便啊，借用一下电话，或者是使用一下信纸、信封、笔等等，可不可以呢？你先跟他打一个招呼，他如果说没有关系，那就不算犯了偷盗罪，这样呢比较安心。从前有一个爸爸，看到他的儿子在写字，诶，发现用的不是他买给他的笔啊，于是他就问他说，我买给你这么多笔，你都跑到哪里去了？他儿子说，不见了呀。他爸爸就说，那你这两支笔是哪里来的呢？儿子就说，是我跟同学拿的啊，因为我的笔都不见了呀。他爸爸很生气，就大声地说，你怎么可以随便拿人家的笔来写呢？太不像话了，赶快拿还给人家，明天爸爸到办公室里拿一把回来给你写。你看，现在的人都认为啊，从办公室里拿的不算偷，其实这是错误的。只有在某一些情况下呢，可以算是不犯戒。譬如我们上百货公司，雨伞放在桶子里，结果一不小心呢，竟然拿错别人的伞回来了。或者是有时候跟人家借一支笔来写一写，结果忘记了就顺手牵羊抓回来了，然后你也不记得是谁的。还有，有时候你听错了，以为是别人要送给你的，所以你就把它拿回来。或者是以为，诶，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哎，就把它拿回来了。还有一种状况是，大家都是好朋友，你知道你拿了对方的东西啊，因为有时候想要用个胶水啦，啊，一支笔啦，那你想用了，对方不会生气，而且还会很高兴的啊来做亲厚享，把你当做自己人一样，这个时候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先借用一下。还有，如果你只是占用一下，马上就还了啊，这个呢，没有讲也没有关系。那还有一种呢，以为诶，看到骑楼下面啊，常常有人会丢一些啊废弃物，那你想这一定是没有人要了，所以你把它捡回来。那这些情况 啊，都是属于无心所犯的啊一些错误。那这些呢，也都是可以开源的，不算犯戒。如果我们大家呢都能够不偷盗，靠自己的力量来赚钱养家，量入而出，省吃俭用，有多少钱就多做多少事，那么就不会啊像现在人一样，动不动就先透支啊，反正有贷款嘛，买房子一贷就几百万，啊做生意呢也可以贷几千万，买东西呢也可以先刷金融卡，可是都没有想到啊，借钱容易还钱难呐、啊。如果工作一有不顺呢，就马上一塌涂地，连老本呢、啊、都赔光了。最后房子也查封了、啊、或者是铤而走险去偷去抢，连老命啊也都赔上了。所以有道是，会赚钱的不一定会富有，而是会用钱的人，知足的人才是大富之人。你能够用得恰当，该用的啊则用，该省则省，没有匮乏，又不被钱所束缚啊，不当钱奴才，能知足常乐，那才是真正的大富之人。如果人人都能遵守这个不偷盗戒，相信不需要法律也就可以做到童叟无欺，夜不闭户，那也就是大同世界太平盛世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条，不邪淫而贞良守礼，即一正式结合之夫妻外，不得行淫，若非己妻，苟合淫欲，即名邪淫，能端正男女间之欲情，叫做不邪淫，也就是贞良守礼。一即组织家庭之后，夫妻须相敬如宾，不有其他淫乱行为，便能和睦相处，成为美满家庭。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男女之间不正常的性行为，我们中国字是女字旁的淫，而不是水部的淫。那这个水部的淫呢，其实是指贪恋或者是过度的意思，所以这个水部的淫跟贪呢、啊、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楞严经里也才有讲贪嗔痴又叫淫怒痴啊，意思是相同。一般我们都把合法夫妻的性行为叫做正淫，其实这个还是不太恰当的名词，因为淫啊，只要是牵扯到淫，不管是哪一个字，都是指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啊，哪还有正与邪之分呢？照理说，夫妻正常的关系应该叫做正欲，而不叫正淫，否则俗话有句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你如果说是正淫，那就等于一结婚大家就变成万恶之首，这岂不是很奇怪了吗？所以淫和欲的定义呢要弄清楚。人的欲望啊，是现有生命的基本功能，它是多元的，透过不同的感官所表现出来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像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呢喜欢听好声音，嘴巴喜欢吃美食，而性欲呢也只是所有欲望中的一种。所以有欲啊不见得就是犯戒，重点是有没有正常，有没有过度或者是泛滥。当然这是指在家人的标准啊，他是可以有正欲，如果是出家人，那么标准就不一样了。佛法对出家人不能有配偶，就跟当兵的人不能带妻子一起去一样，也就是说你一旦决定要过出家生活，那么就必须遵守戒律，断除一切的贪欲， 做一个不受欲望支配的解脱人。所以这条邪淫戒最主要也就是指不合法的夫妻关系以外的男女爱欲行为，例如现在有很多强奸啦、嫖妓啦、重婚啦、诱拐，还有强迫别人卖淫、婚外情、试婚、婚前性行为，还有乱伦等等，这些都是有伤社会风化，以及侵犯别人生命权利，还有影响家庭幸福的行为，也是社会混乱的导火线，所以都应该强力的禁止。至于夫妻之间的不邪淫戒，在俱舍论中它是规定有四个原则要遵守。第一是非人，也就是除了配偶之外你不可以与第三者或者是其他非人类有的是跟动物那个发生性行为。第二也就是非食，是说如果不在恰当的时间呢则不可以，譬如是妇女经期或者怀孕时期或者生病时期，以及受八关斋戒或者六斋日、佛诞日、亲属死亡日，或者是该上班而不去上班、贪着其乐这些呢都是非食。很多先生都是在太太怀孕期或者生病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结果就去外面偷吃荤，最后不能自拔而变成家庭破碎。所以一定要持不邪淫戒，才不会乐于一时而苦于一世。那第三个是非地，也就是指不是在房室中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在寺庙中的疗房里也绝对不可以这表示呢对佛菩萨的恭敬，也才不会破坏佛教的形象。那第四个呢是非道，或者叫非处，这是指除了男女二根以外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怪招都不可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非道的性行为表示你对欲望有过度的贪婪和欲念，比较偏向纵情放逸，而且这些不正当的方式还会引起种种的性病、艾滋病等等，所以应该避免。以上呢也就是夫妻之间应该要遵守的四个原则，也就是非人、非食、非地和非处，这些呢都要尽量避免。所以如果违背了正当的人、食、地、道这四种原则呢都是属于不正当的性行为，都算犯淫戒。学佛人对淫戒的定义一定要弄清楚，戒的目的是希望从现世中当下能够离苦得乐，解脱生死烦恼。 不管是出家或者是在家，所有戒的精神目的都是一样，最主要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呢再细分出不同的戒条和戒相。所以我们在家的学佛人最重要的也就是要掌握戒的精神，同时圆满你的家庭生活，千万不要为了死守戒条而破坏你原本和谐的家庭。有一位师姐，她受了菩萨戒以后就连夫妻之间的正常关系也都断了，几年以后她才发现原来她老公在外面还有一个小老婆，并且生了一个孩子，他气得想自杀。你说这应该要怪谁呢？像这种也就是没有掌握住佛法的精神， 佛法是要我们用慈悲喜舍的精神去关怀还有照顾我们身边的人。家庭也就是修行的大道场，是我们立誓练心啊，来破除自己的执着，得到解脱的地方啊。如果你只顾自己求圣道，而不管先生的生理需求，也不顾家庭的需求啊，闹出家庭风波，那这种呢，也是一种我执和自私自利的表现，根本不符合佛法的菩萨道精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的目的啊，是要你透过持戒，在圆满你现实生活的当下，同时也得到个人的解脱。家庭都没有弄好，那又怎么去利益众生呢？佛陀可不希望你变成一个死守戒条的佛呆子哦。好，那我们修行人应该怎样来防止淫欲影响自己的清净心呢？我们凡夫啊，只要六根一接触六尘，就很难啊控制自己的妄心啊不受影响。既然不能控制自己的妄心妄念，那么就尽量减少这些外缘，也就是尽量少看 A 片的啦，限制级的啦，啊，第四台、索马台啊等等，以及一些什么花花公子杂志，这些会引发我们非非之想的境缘。你随时呢能够提醒自己啊，非礼勿视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这四个原则，这样呢自然就可以减少啊起心动念。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抑制，那么就可以修不净观还有白骨观来对治这个难缠的欲望。像很多医生啊，天天解剖人体啊，看多了啊，人肉啊就像猪肉，肚子里的大肠小肠啊，心肝脾肺啊，哪有什么美感啊，只不过是外面包着一层皮而已。所以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呢，走在马路上看到小姐啊，要她起心动念啊都很难，因为她呢一下子就会联想到啊医院里的那一具具的那些尸体。除了以不净观或者白骨观来对治这个难缠的欲望以外，另外还可以从食物的控制中来获得平衡。譬如吃素啊，少吃肉类食物还有蛋啊，这些含荷尔蒙高的，还有少吃五辛啊，像葱蒜韭菜洋葱等等，这样呢也可以减少啊这种生理上的欲望。当然要断淫欲啊，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很难，因为食色性也，除非我们自己能够很谨慎啊，小心的去防范，这样呢才不会啊犯了邪淫戒。好，接着我们请看第四条，四不妄语而诚实无欺，以述于人，以言诈人，喜说谎话，是说不是，不是说是，叫做妄语。不妄语就是说话诚实，不说虚伪狂骗的话。如能远离妄语，便能做到诚实不欺，则父母、兄弟、亲属、朋友以及人事的接触，彼此都能互相信任，实为得乐之道。妄语就是不实在的谎言，有大妄语和小妄语之分。大妄语也就是针对修行人来说的，譬如说有人自己没有证果，他就说啊，我自己呢已经证果了，自己没有得到啊，就骗人家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呢叫做未证言证，未得未得。第一个未是还没有的那个未啊，未来的未。那第二个未呢，就是指所谓的未。未得未得，也 也就是自己明明没有得到，他就骗人家说我已经得到了。还有一些邪师外道啊，常常对信徒说，我可以看到天人啊，也可以看到龙啊、神啊，还有鬼等等啊，常常妖言惑众，标榜自己的形象，以其获得名和利。或者是说有两个这个邪师啊，他们互相标榜啊，甲方呢就告诉信众说，哇，那个乙方的那个师父呢，哇，修得多好多好，是什么菩萨带来的啊，你们要赶快去供养哦啊。那乙方呢也就对他自己的信徒说，哦，甲方那个法师修得多好多好啊，你们赶快去供养，免得呢错失良机呀。就是这样，两个人互相标榜啊，这样呢来获得第三者的供养。这种情形在现代末法时期更是层出不穷。很多人自称自己是活佛啦，是菩萨再来啊，是什么无上师等等，到处招摇撞骗。那这些人他将来的果报呢都会很凄惨。